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在这里呢，我们非常欢迎你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不单单聆听啊，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的分享。
是的，不知道你听完节目以后对我们的节目或者对两位主持人平常讲的话分享的故事有什么意见，或者听完以后你也想分享你的故事，又或者说你尝试着接触信仰，自己看天经的时候有地方不明白，感到很疑惑很困惑的话，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
对，这个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你可以随时用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关键是你能够在这个当中呢，将你的意见、想法，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都可以提出来的啊。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
嗯，对啊，天成老师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即便已经信了主，我们都是尔撒的门徒，跟随他的脚踪，但是也无可否认，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总是有一段时间呢，你会觉得为什么困难呢、挑战呢、一些麻烦呢、琐碎的事情会接踵而来的，让你真的措手不及，让你真的不知道完全该怎么办才行，也会怀疑，哎，我明明是跟随尔撒的脚踪，我明明是按着他的心意去行事，为什么他一次又一次允许那么多的麻烦是事情临到我身上呢？
嗯，我就觉得呢，其实人呢就像一个人呢，这个人呢，
人好像一个人，
这个我怎么形容呢？一个小孩子，他从出生到成年是有个过程的，
嗯，
他不是一下突然间一生就是一个成年人嘛？
对，
对他。从小从学爬学走路学跑，然后学吃饭学写字等等，都是慢慢慢慢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其实很艰苦的。
嗯，
你想想一个小孩子，他不会爬变得站立起来，然后变得跑，然后一个他不懂得吃饭，他要学习自理，学习自己洗衣服，自己去面对人生，面对学习等等，这个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那艰苦的过程当中呢，来锻炼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嗯，
否则的话呢，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真的没什么区别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呢，他是要经过一些的锻炼，一些的学习，一些的成长，让他在苦难的当中、患难的当中，让他变得坚强，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对，你刚刚说的很好，一个关键词就是锻炼嘛。我相信为什么有些人会经历高低起伏呢？是上主为了要让他经历，为了锻炼他的意志，磨练嘛。我就联想到，其实天经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当门徒包括彼得跟其他门徒在船上，那个时候尔撒刚好就是离开了，独自上山去督挖的时候，突然他们在船上碰到大的风浪，船只呢是摇撼的，经验丰富的渔夫，他们几个都是经验非常丰富，他们都感到像我刚刚讲的措手不及，很惊慌，觉得非常的无助。快要沉下去的时候，这只船呢、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救我，四个字，主啊救我。这个让我联想到，真的有些时候困难临到，我们尝试从督挖出发，哪怕像彼得一样四个字，简单的四个字，主啊救我，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上主。可能有些时候我会发现， 怎么我读完了一段时间好像没有见到答案，好像那个局面还是那么的惨，还是那么的糟糕。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一件事情，上主他听完我们的呼求之后，他的耳朵还有他的心是同步的。他不像人，人可能我跟你讲了一件事情，你会假装听不下去，或者你会忘记，更何况甚至你会不放在心上。但是上主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每一个呼喊，他是放在心里的，只不过他的行动或者他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这并不代表他有耽误，并不代表他离弃我们或者掩面不顾我们的需要。
对，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说我要糖吃，我要这个零食吃，大人知道你吃了零食多，吃了糖多，对你不好的，而且呢影响你吃饭，影响你成长，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给你，有的时候就不给你。所以我们人呢也是这样，人的眼光是短浅的，所以呢在困苦艰难的当中，主要让我们学习依靠他，学习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接下来我们在陶拉特与引之乐用语当中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困苦，我们一起来听。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
惠族朋友平安，马慧兰为您主持的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又登场了，非常谢谢你的支持，也谢谢你不断的收听哦。在人生的旅程当中，能够和你相遇在大气电波里，我深信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在人生的漫长又可以说短暂的旅程中，有快乐的时间，当然也有不如意的时候哦。在困苦当中，你会想什么呢？你会做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块来思考困苦这个用语。困苦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用语，所以没有人喜欢这个用语啊。但是它却能够带给我们一点反省，正所谓忆苦思甜。再回想过去困苦艰难的日子，让我们懂得享受今天的生活，让我们看清楚主是看顾每一个属他的人的。话说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受尽埃及人的虐待苦害，他们的困苦主耶和华是知道的。所以耶和华对他的仆人穆撒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主听到以色列人所发的哀声，但是他并没有袖手旁观，不管以色列人的困苦情况，他向穆撒显现，就是要穆撒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受苦的埃及。主是一位有慈悲、怜悯、明白人间困苦的主，他知道人是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什么的。当时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脱离埃及奴役的困苦，就算是几千年之后的人类，同样没有办法逃脱从以普里斯而来的捆绑、奴役等等所引致的困苦。所以主就差派那位原是与他同等的三而一的主的第二位圣子耶稣麦西哈道成肉身降生，来到世界上与人一起生活，了解人间的疾苦。在耶稣麦西哈长大出来传天元信息的时候，引致了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这样描绘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耶稣麦西哈同时代的人很多都生活在困苦当中，他们过着流离无依的生活，好像没有人照顾、没有人带领的羊群一样。耶稣麦西哈看在眼里，怜悯之心就油然而生，他愿意帮助他们，做他们的牧人，引导他们走在主的正路上，不让任何一个跟随他的人掉在陷阱里。除此之外，又给他们丰盛的生命，使他们在困苦的人生当中有永生的盼望。凡是相信他的，他都赐给他们永生的福气。他应许他们在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耶稣麦西哈里面有平安。惠族朋友，在人生当中 面对困苦是难免的，但是靠着耶稣麦西哈，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你愿意靠着耶稣麦西哈脱离人生的困苦吗？写信来给我马慧兰，让我帮助你过得胜困苦的生活，好吗？
在困苦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主给我们的属天的平安，这是在地上我们找不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所经历的。
嗯，是的，我们经常喜欢祝福别人一生平安或者出入平安。那到底平安是什么来的？有没有想过它定义？怎么才算是平安呢？我发现呢，如果接受信仰以后，你才会发现平安不受于环境，就是不会因为外在的因素而改变。如果有主尔撒在你心中的话，无论环境有多么的糟糕，就像刚刚我讲的那个真实的故事，你在船上面碰到风浪也好，但如果有主的话，你心中也会有出乎意料的平安。我非常喜欢中国人呢讲的一句话，我对得起天地，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我接受信仰以后呢，我经常会提醒自己一句话，我这一次做的事情或者我现在这个态度对不对得起上主呢？如果我是自觉，我没有违反到天经的原则，也没有违反到尔撒的教导的话，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呼求，我相信上主他是不可能不理我的，他是不可能离弃我的，除非我做了很多得罪他的事情，他希望透过某些的挑战来教导我，或者是让我知道自己的错误也好，否则的话，你相信只要你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只要你确定自己是跟随他的方向的话，也没什么好怕的。他总有一天，他总有在最适合的时间一定会营救我们的。
对，我们的主呢永远是掌权，永远是有大能的，而且呢是赐下属天的平安和恩典的。只要我们愿意能够以积极的态度来去面对，我们以一个勇敢的态度来去行我们当走的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你是唯一。之后呢，我们在工作乐悠悠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实现梦想。
路尽艰难，快失去方向，主的臂弯成为我力量，你在身旁，我才敢梦想，永不放弃，因你刚强。你是唯一，永远的依靠与能力，荣耀应许，释放了属天的信心。你是唯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在不可能主能成就。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呢，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啦！
我们开始开工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阿牛。
我们今天讨论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三个都是广播、
啊、
但是说到梦想呢，不如我们引用一下周星驰星爷在电影里头的一句对白、
哦、
很经典的对白。他说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梦想的话，
跟咸鱼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今天我们讲咸鱼的工作
吗？我们讲梦想
看一看我们三个人到底是不是咸鱼啊
看不出来。
是的，
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是有梦想。小时候看电影或者是看电视剧，总想象过自己有一天能够当那个老师、警察、消防员等等之类的。可能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或者周边环境的影响，你会觉得哎，我能够混口饭吃就已经很好了，还谈什么梦想呢？不切实际的东西来的、嗯、
这个梦想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的，就是在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呢，一个梦想就是画画，也不是画家、嗯、就是喜欢画画、
嗯、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到处自己就画嘛，画了人家有人说、嗯、哇，这个颜色配这个颜色很难看的，但是我喜欢嘛当然现在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工作，你这个梦想呢好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搁在一旁了。
但是呢我总是想着这个梦想、哦、我就说有一天我退了休的时候，我还要把它拾起来。
发现两位的梦想小时候的还是比较现实的、
嗯、
像我那个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像变形金刚一样，或者是奥特曼一样、
哦、
所以你们的梦想是比较扎实的，但我那个梦想我觉得好像是幻想。
我倒是没有想过、哎、我根据我对阿牛的认识，他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嗯、我真没想过你有这么不切实际的梦想。
没有没有，他这个工作的性质呢就适合于
变形金刚吗、
就是到处飞的那种。他的工作呢就是要有创意，比如说我要想一些方法让我做得更成功一点、
嗯、
所以需要很多的创意。那个创意本身从哪里开始？我觉得就是变形金刚开始。
好像有点道理啊、
嗯、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有一个女儿呢，她就交了男朋友，结果把男朋友带回家给父亲看看，父亲一看发现那个男朋友手拿着吉他
啊，
就说了一句话，不行，我不让你们在一起，你看他手拿吉他就是讨饭吃的
啊，
要钱的，在街头卖艺的那种，拒绝他女儿这门婚事。
嗯，
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情节、嗯、但我相信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是这样子的。别人的梦想其实我们没有资格去贬低或者践踏、
嗯、
因为是他自己的梦想，你不能说他一辈子都不能成功，他一辈子都不能赚钱。
嗯，
说不定有一天他真的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歌手。
如果是看着吉他好像是讨饭的，不会想到人家有可能会成为音乐家或者是街头的艺人，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这个目标会不会实现、
嗯、
如果你想的太大，比如说啊、
嗯、
我想做一个音乐家，但是你本身你的音乐这个底子
五音不全的，
五音不全，然后或者是对音乐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那种音乐感的话，我想成为一个音乐家，我觉得
很难，
的确是很难。
其实我是很喜欢唱歌的、
嗯、
在我们教会里面每次崇拜的时候我都很大声的唱、
嗯、
但是我们的牧者传道人就让我小声一点，他说阿牛你小声一点唱。
为啥？
明白了，就知道他会影响到别人。
对，他说你唱歌既不靠谱又不着调
把别人带跑了。
那你听了之后心里会不会不舒服啊？
我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唱歌水平、
啊、阿牛讲得很好，努力的提升。我们经常说梦想不是不切实际，但是很多人把梦想看得很虚浮，因为你凭空说，你光是说而已。你真的想当一个歌手，我假设你想想看，有没有那些课程能够让你好好的培训，能够让你好好的装备、
嗯、
或者像刚刚杨天成老师说，乐理完全不认识，但你仍然坚持想当一个歌手，你就努力去学习呀、啊！不要光是坐着在说、
嗯、
我要当歌手，我要去舞台唱歌什么什么的，只不过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坚持、嗯、你有梦想实际要实现的话，你真是需要很多的代价，付出很多的东西，一步一步的去完成，
否则的话那个梦想其实就变成幻想了、
嗯、
一种空想。
但我反过来问一下，如果真的到后来梦想不实现，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梦想不实现并不表示你人生的失败、
嗯、
那比如说啊，你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可能因为你的读书或者是工作的经历让你的梦想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呢，你可以同时进行，或者是说我暂时把我的工作为主、
嗯、
这个梦想呢一步一步的实现。我见到有这个做工程师的，本身是一个工程方面的一个专家，
嗯，
但是呢他的业余爱好是开那个蒸汽火车的，那么他的业余爱好跟他的本身的职业当然有点关系了，但是他的梦想就是我要开蒸汽火车，
嗯，
所以呢他就在业余时间去开这个火车，在正常的时间做他的专业的工作，
嗯，
我觉得是同时可以做的，
就是养家糊口他还是在做啊，但是他花了一些精力和时间放在他的梦想上。
他的一个同事也是一个某些方面的专家、
嗯、
但是他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呢？做植物的研究，他很喜欢植物，但是他的专业呢是跟他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同时进行的，比如周末的时间、嗯、或者是我度假的时间，我有时间的时候我研究植物，
嗯，
那他也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家了。
可以是同步进行，但我在想，如果你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有梦想，但可能因为经济的问题、
嗯、
你不要马上放弃，也不要把那个梦想丢到垃圾桶，你可以先藏在你心底里的一块地方，
嗯，
等到你可能真的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赚到了钱，你再重新拾回当年的那个梦想，把它实践出来、
嗯、
关键是我觉得是那个价值。如果你要认为这个是你人生当中所要追求的，是值得你去努力的话，那你就去追求。这个价值本身不在于说我能挣多少钱或者我会怎么样、
嗯、
而在于说我能够实现我自己的目标。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困难，遇到拦阻、
嗯、
甚至就是说很多人嘲笑你啊，讽刺你，挖苦你，但是如果你这个梦想你说我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目标去努力的话，一步一步的会能够做成。举个例子，我就看过美国的这个电视叫《美国梦想》嘛。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上台的时候很胖，一个女的女士，主席问她的时候呢，她就回答说曾经有人为他专门写过歌，然后大家说哇那了不起，说但是呢后来呢他就没有再唱过歌，就是单独的唱过歌。
嫌他胖了，刚刚已经讲了、
啊、
对，嫌他胖，因为他的确是很胖，主持人让他唱的时候、
嗯、
惊动了全场，最后大家都站起来为他鼓掌，
嗓音其实很好的。
那么他说呢，他本身是在这个合唱团或者是配唱的，你知道如果有一个歌唱家在前面、
嗯、
后门有几个站在那里配唱的、
嗯、
他是做配唱的，主持人就说了，说我不相信你将来永远是做陪唱，你是可以自己站在舞台上自己唱的。
哎呀，幸好这个女人她参加了这个比赛，要不然她因为被人评击，被人说你很胖，于是真的把这个梦想完全的放弃了、
嗯、
所以说真的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不要那么容易的抬不起头来。
所以另外我觉得他这个梦想的设定可能也有关系，如果他梦想是说我一定要在众人面前、
嗯、
在舞台上来展示我的歌喉，或者是说他换一个定位，说我要让很多的人听到我的歌声，其实这是有不同的。如果是后者的话，欢迎他来广播节目，对吧？
对，
因为看不到嘛，对吧？
对，
就像听众朋友也不知道我们三个人长得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能也是胖胖的。
对，
不要局限自己的能力，也不要局限外在的条件。
嗯，
我刚刚也问了一句话，说如果真的梦想不能实现，那怎么办？是不是代表我真的很失败了？不是的，
嗯，
尝试努力也是一个过程来的，也是一个经历来的，可能让你回味的时候，哎，挺有意思的。即便我最终不能成为一个出名的歌手，但最起码我曾经唱过，
对对对，
我曾经有机会跟音乐接触过，
嗯，
不一定只有一个梦想，这个不行，也许你还有另外一个梦想等着你去发掘的，
只要你坚持努力啊。那我曾经看过一个很久以前英国拍的一个跟踪的一个节目叫 Seven Up， 从七岁开始去访问一些小孩子，
嗯，
到了七年以后14岁又访问他们，
嗯，
就梦想是什么，到了14岁大部分人还是他的梦想，再七年28岁的时候再访问他们的梦想的话，大部分人都是按照7岁的时候讲出他们的梦想实现、
哦、完全没有改变过。
比如说有的人说我想做这个音乐家，真是成为音乐家，有的人做医生，真是成为医生了。本身的这个梦想如果你去
坚持、嗯、
你认为它有价值的话，而且是努力不放弃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成功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人生当中呢，我们要去努力。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天经当中的经文，在尹之乐腓立比书3:13，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为要得着真主在麦西哈里召我们往上去得的奖赏。
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斯其实他是有梦想的，当时他是在上主那里得到了呼召，他为了这个呼召丢掉了他以前所夸耀的那一切，向着这样的梦想，向着这样的标杆直跑。
嗯，
我想这一节经文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我们在各样的环境的当中，无论是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不能失去的就是方向和目标。如果你没有目标和方向的话，你的人生可能觉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是的，我们说实现梦想，可能大多数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以前都会觉得梦想是跟金钱挂钩的，很多人就觉得我要花半辈子的时间去努力赚钱，为了要实现我的梦想，可能是退休以后或者赚了一笔钱开店开咖啡店也好等等之类。但是梦想未必跟金钱是有关联的。我真的很欣赏我们前任的台长，他经常会说自己有一个中国心，就是希望能够中国很多的人都归信而下，这个就是他的梦想，也是尔撒给门徒的吩咐，这也是我们自己的梦想，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万民做尔撒的门徒。听起来好像是很伟大，但这确实是我们人生在世，当你认识了尔撒以后，这个就是你心中一个其中跟金钱完全没有关系的梦想。
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无论是任何的一个困难也好，环境也好，我们不能失去的就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讨拉特耶利米书33:2-3。
那造化塑造和坚定大地的是主，主是他的名，他这样说，你呼求我，我就应允你，并且把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伟大机密的事情告诉你。
不要忘了，我们的主永远是掌权的，他是有能力的，有恩典，也赐下平安和喜乐的。只要我们愿意依靠他，向他来呼求，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极大的恩典，并且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主也会来带领、保守和看顾。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